因为喜欢随意旅行，本节目由喜欢旅行社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你现在收听的是娜娜说日本。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上一回我们介绍了一些来到北海道我觉得一定要试试看的限定体验，那这一次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那些我觉得跟日本其他地区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北海道的雪国的生活习惯。那前一阵子因为我跟朋友呢到越南的河内去玩了5天，那离开了我比较熟悉的日本之后才发现，哇，我自己在国外玩的时候呢真的很喜欢看东看西，这样观察每一座城市或是每一个国家跟我自己居住的地方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特别是我很喜欢吃吃看当地我没有吃过的东西，没有在怕拉肚子的，胃还蛮强的。那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我也可以来做做看北海道到底有哪些地方是跟台湾或者是跟其他的日本地区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好奇宝宝，那这一次的一些北海道的旅游小提示或许可以提供你一些观察的线索，当你发现的时候你觉得哇蛮有趣的哦。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吃雪。你知道对于那些居住在一年当中会有5个月都会下雪的城市的北海道的道民来说，他们真的非常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特地飞这么远来到这里就只为了赏雪玩雪这样。所以常常呢会有司机问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么爱在冬天来北海道。我就说，哇，你这个真的就不懂了齁。你知道对一个亚热带国家的人来说啊，雪是一种很梦幻的存在。台湾呢只有在霸王级寒流来的时候，在那种妖秀关的山上才会有机会飘雪而已齁。那如果幸运的话，水汽足够的话，哇，那就开始稍微积个雪，譬如说积个1公分好了，你就会发现山上就会开始塞车，开始涌入人潮。那同时又因为台湾大部分的人是比较不熟悉雪地的驾驶，所以又会在山上发生一些擦撞啊碰撞，然后又会塞更多的车这样。然后接着呢就会开始在各大新闻台上面，就是画面上就会看到有一些记者站在薄薄的一层的积雪旁边访问着那些正努力用那个薄薄的雪来堆雪人的民众。好，你就会发现他们这样很努力的把旁边的雪这样靠靠靠靠靠靠起来，然后堆一个小雪人就很开心这样。你知道当我每次在跟这些北海道司机形容这些画面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用一个很不可思议然后无法理解的眼神看着我说完这一切这样。他们觉得你们真的太奇怪了这样。那所以呢你知道对台湾来说这是看到雪真的是一个很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喜欢带那些就是冬天到北海道的行程，因为每次在飞机降落之前就会发现大家已经看到从飞机上就往下看就看到那一整片雪白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听到飞机上有一些稀稀疏疏的声音，就此起彼落，就会很兴奋，但是要压抑的声音就在那边讲说，哇，雪雪，然后另外人说你看雪雪是雪这样哦，就很嗨。那如果顺利的话了，这种赞叹声会一路从机场飞机降落以后从机场一直延续到巴士上，然后再夸张一点就是等我们下车你真的看到雪碰到雪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失心疯的就是抓一把地上的雪就啪就开始往嘴巴里面塞。你知道当这些北海道司机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会一边大笑然后一边阻止大家，因为这些市区的雪其实是不好吃的，也不是啦，应该说蛮脏的。那司机就会说啊，就虽然我们不太吃雪啦，就像你们没事也不会台湾下雨的时候你不会抬起头来吃天上降下来的雨水嘛，对不对？但如果他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建议还是在郊区然后去吃那些刚下的新雪会比较好吃。那基本上我是不建议大家吃雪啦。 好啦，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呢问题是，为什么北海道的车在雪地里面行驶的时候是不用加雪链的呢？这个问题也是蛮多人曾经问过娜娜的哦。因为延续刚刚我们讲，就是很多人在台湾看到雪景的时候那种激动跟感动，相对的有一些比较谨慎的旅伴，他们在车子开动之后，他当然也会很激动也很感动，但是他会比较紧张的问说，哎呀，他们车子开在雪地上不用抓雪链，不用装雪链吗？这样不会危险吗？不会像台湾就是在山上有些车子会打滑这样。那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在下雪地区的这些车子，他们的轮胎其实跟台湾不一样，他们一年，我们台湾是一年四季都用同一种胎，他们呢是必须依照季节去换夏胎跟冬胎的。那像我们台湾用的轮胎呢，其实对他们来说就相当于他们的夏胎。那他们在气象预报，他们都会预测嘛，就是每一年什么时候会下初雪，通常就初雪第一次降雪。那第一次降雪的前一个月之前呢，他们就必须开始帮车子换上比较适合在雪地上或是结冻的地面上面行驶的冬胎，冬天的轮胎。所以这段期间，如果你到北海道的话，你就会开始看到很多路边的加油站也好，或是一些汽车的维修厂商，他们就会挂出那种很大的广告旗帜，然后上面就会写 Fuyu Tai Ya Ko Gang， 就是换冬胎的字样。那因为冬胎的胎纹比较深，而且他们用的那种橡胶材质是比较软的，就是比较不会因为低温就变顶扣扣的那种材质，因为你只要变低温，你就很容易在那个冰块上面打滑嘛，对不对？你可以想象，所以他们用的比较软的材质，这样才能提升这个车辆在雪地上面的一个抓地力，比较不会打滑。但是相反的，这样的轮胎的设计呢，如果他们是开在那种有积水的路面上面的时候，就很容易水上漂，而且因为它比较软的关系，所以呢它跟它如果行驶在一般路面上面的时候，跟路面的那个摩擦会比较就是磨损会比较严重。那所以通常啦，等到他们等到春天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再换回夏胎，夏天的轮胎。那如此一来，因为每一次你要更换夏胎跟冬胎嘛，它的轮胎的特性不一样，它车辆行驶的惯性就会不一样，所以他们都要花一点时间来重新适应。那有些人就会说，啊，那这样好麻烦哦，就是如果我不换可不可以？其实原则上冬胎是法律规定一定要换的，不管你是从小到两轮的小型电动车，或是大型的卡车、游览车，这些都一定要换。那如果你没换冬胎的话，是会被罚钱的哦。可是相反的，就没有特别强制规定说，我一定要换回夏胎。所以如果你不夏胎就磨损，你用冬胎去跑夏天的路，你就会比较磨损率比较高嘛。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哦，硬是要用冬胎跑在一般的路面上。那虽然说呢，冬胎在冬天的雪地上面行驶的时候，其实应该都可以应付大部分的路况了。但是啊，只要气象预报出现那种大雪特报，或者是驾驶，就是这些巴士司机，他们知道他们要行驶，今天会开到那种上下坡的路段的时候，那就必须有些地方就会规定说，你一定要加雪链才够安全，这个时候才需要再加装雪链。那尤其是那种气温，我觉得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气温反复在零上零下这种来回变化的时候，就更需要注意了。因为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譬如说前几天下的雪，然后因为气温升高，然后就融化，然后这时候潮湿的路啊，就是因为融化变水，那这些潮湿的路面呢，又因为隔天气温再下降，然后又结冰。那这时候哪怕你已经用的是冬胎啊，也一定要放很慢很慢的速度来行驶。那这个你至少还看得到，你就路面上面你会看到黑黑的一层，那个就是我们叫黑冰啊，那种很可怕，不管是开车或走路都非常容易打滑。那但是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最可怕的是在这个结冰这种黑冰上面，如果再铺上一层新雪的时候， 哇，那完蛋了，因为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是跟旁边的厚的积雪，就看起来不会差太多，就几乎一模一样。你会觉得哦，它应该下面有厚度吧？就是你实际踩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哦，你开始溜冰了这样。好，那如果更惨的，你是在斜坡上，哇，那你就变溜滑梯了。你知道我们今年去年、今年，反正就冬天，这一次的冬天，有一次我就在北海道有遇到过一次。那因为那个地方那个餐厅我们的司机没有去过，比较不是一般团会去的餐厅，然后要上餐厅的坡上的时候，要上那个坡的时候，哇，刚好就是他没有预期到说哦会上一个这么陡的坡，然后好死不死刚好就有一台车要转下来，小车要转下来，结果就在那个弯上，我们的司机踩了刹车之后就熄火了。结果呢，熄火之后我们车就开始慢慢慢慢就是往下滑，这样就是屁股开始往下溜，这样真的是溜滑梯，很刺激很可怕。但是还好啦，你知道那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没有听到司机的反应，但是因为我站在前面，我就听到我们司机讲了一句，他就说啊，やばい，やばい，就是完蛋了。我想说完了，我很少听到司机用这个词，我想说他都已经讲出哑巴，那应该是真的很可怕这样。但我还是要保持镇定这样，我就跟大家说哦，现在就是有点打滑这样。然后殊不知我们已经开始往下流，你知道还好那个时候那个北海道司机真的是毕竟有经验，他马上他反应很快，他知道他车子哪里比较不会有那些机械，重要的机械引擎啊或什么的，所以他就用比较不重要那个屁股，车屁股去清了一下旁边的护栏，路边的护栏。然后因为这样清到了，所以我们车子就停下来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就很紧张了，因为已经撞到了，听到砰一声这样。哇，那他们就有些旅伴就很紧张，想说我要赶快下车，车子会爆炸什么的。可是其实我后来想想还好，真的那个司机反应是对的，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用屁股去清旁边的护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好速度不快，你说再往下滑速度就会更快，哇，那个力道会更大，而且如果下去才撞到，哇，那个真的是要溜很远，很可怕。那所以我觉得必要的时候真的学练还是要加，那但是那种就让他们专业的去做判断。那虽然是这样讲，就学练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加的，因为学练也不能太早加挂上去，因为它挂上去之后，第一个你行驶速率就会变慢嘛，对，然后再来是因为雪链它会造成路面的磨损，还有轮胎的磨损，就你就想嘛，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去下雪的地方，就会去买一个那个可以装在鞋底的那种钉爪一样，你千万不要穿着那个，很多人会用，可是我讲真的，我觉得那个非常不好用，而且千万不要穿着它爬爬照，因为有时候你穿着这样这个钉鞋进到人家室内，其实是会刮伤人家的地面。然后再来就是真的，其实雪很厚的地方你根本不需要钉鞋，你钉爪你用不到，你根本不会滑倒。再来真的很滑的路面，你再怎么样钉鞋你还是会滑。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东西用途不高啦，不过但看个人的判断。 anyway， 那总之呢，我们在我遇过要特别加装雪链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要进到山区。那在山区之前的路边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空地，它是可以让车子开进去，然后在那边让驾驶可以有空间加挂雪链的地方。那通常他们加挂雪链其实就是加在驱动轮上面就可以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游览车，我之前看到是我们有一台车，它后面它就是加装后面两个驱动轮这样子而已。那通常呢，平均加挂一个轮胎，因为巴士是比较大的，据司机的说法说，那次我算了一下，加挂一个轮胎的雪链大概要15分钟左右。那据那个司机的说法，他说，但他要臭屁一下，他就说哼，我这还算快的呢。那总之呢，雪链不是随时都可以加，然后再来加挂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真的也要把这些都考虑进去。好，那这个是有关在北海道开车冬天行驶的一些注意事项。再来是 如果呢你在刚好在开车或是走在北海道的街上，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其实在很多的交叉路口或者是斜坡的附近，你仔细看，通常都会有一个绿色的小箱子、放在那里。那你如果有看到这种箱子的话，你可以建议你可以往里面看一下，看一下里面装了什么，你会发现哇，原来是什么，那上面都会写无料取用、自行取用这样。这箱子里面其实装满了沙，那这种沙可能用宝特瓶装或者是用袋装，那这个沙呢是给路人用的，路人可以自己拿出来用，用在哪里它就会撒在比较比如说交叉路口停等红绿灯的地方，就比较多人会踩踏或者是车子会刹车加速的地方，那这样的地方雪就比较常常被踩嘛，所以就会比较容易打滑。那通常啦，这种地方或者是还有用路人也觉得这边很滑的时候，你也可以就开车的人你也可以停在路边拿一包这个沙，然后把它撒在上面。那这种沙就是可以增加这个道路上面的阻力，所以不管你是走路或是开车，只要有撒这个沙，你就会你会觉得哦不会这么滑这样。好，当然这种我们在冬天是蛮好用的东西哦，可是你就会发现你常常啊在路面上，尤其是融雪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路面上一颗一颗黑色的很像黑胡椒的东西哦。你在冬天没有什么感觉，可是等你到融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沙就会跟那种半融的那种雪跟水拉在一起哦，很像咖啡冰沙，然后整条街道就是车子开过去就像搞鬼，然后那个咖啡冰沙就啪就会喷起来，或是你走路走在那个里面就会觉得湿湿的脏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其实蛮不喜欢在三四月的时候去北海道，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在融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到处都是，即使今天大晴天可是那个路面上就到处都湿哒哒的，然后脏脏的感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走在北海道的路上，市区里面比较多啦齁，你可以看看除了刚刚讲路旁的那种绿色的沙箱之外，你也可以抬头看一下他们的红绿灯，你仔细看看他们跟我们台湾的红绿灯到底哪里长得不一样，看出来了吗？如果你正在看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北海道大部分的红绿灯啊都是直立式的设计，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主要是因为你知道红绿灯上面还是毕竟有个面积在，这个面积上面只要下雪的话就会开始积雪，那积雪到一个程度呢一路落来掉下来，那如果掉下来就会砸到车子，那这是会影响到车辆它在行驶的时候的一个视线，那有时候如果这个雪量很大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出车祸，那同时当然也怕砸到路人啦。附带一提，我们真的在北海道走路要小心，尽量不要走在屋檐旁边，不然常常真的会有人会被落雪砸到。好啦，所以北海道的红绿灯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们会竭尽所能的把自己头顶面积缩小，因为你只要把这个红绿灯打直之后，那他头顶面积就会变成原本横式的可能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那如此一来呢，它本身受到雪压就比较小一点，好，那就可以延长寿命，那同时呢也可以确保路人跟行车的一个安全，是不是很有趣嘞？ 好，然后再来就是台湾人呢到北海道或是很冷的地方旅游的时候，我收到最多不习惯的，你也不能说客诉啊，就是一个求助的声音，就是大家都很不习惯那个暖到有点太热然后又很干的暖气。但是我要讲，我这个傲笑脸非常喜欢，我知道我搬家之后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家终于可以装暖气这件事情，我不怕干我只怕冷。不过的确根据统计，你知道全日本啊，冬天的室内温度最高的地方就是北海道，他们很喜欢把那个室内温度大概保持在25度左右，然后呢再穿着短袖打喝冰凉的啤酒或是来一支冰淇淋。 哇，这跟我朋友很喜欢在夏天然后把冷气开到最强，然后睡觉再盖被子，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他们都说嗯，那个感觉不一样。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的电车啊，电车上的椅子也会有暖气哦，就是让你屁股坐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咻咻的。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哦，而且有时候像我那时候坐一些长程的路线坐很久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哦有点烫。所以你知道北海道人他们到外地去玩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哦，这房间里面怎么这么冷，或者是哦，这椅子怎么这么冰这样哈。那这跟我们台湾人到北海道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房子好热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室内温度真的太高，然后再加上室外温度又太低，所以你知道他们在穿着上就是呈现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他们常常就是里面内层穿的很少，仿佛你在夏威夷一样，但是你的外层呢就好像在南极一样，就穿的很厚。这个为什么这样穿，就是因为这方便他们进到室内的时候呢就可以热情如火，马上脱了以后变细肩带，但出门的时候呢就马上搭上一件就是超暖的大衣，这样就好了。所以他们不会有像我们中间的什么高领啊，或者是保暖的内层的衣服啊什么，比较不会有，因为他们这样反而会不知道怎么调节。那这也是台湾人到那边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我进到室内觉得好热，因为你身上穿了一件发热衣，而且是脱不掉的发热衣。这就是我觉得他们穿着非常有趣的地方。那你看，所以就因为这样，你常会在雪地里面看到一些穿短裙啊，或者是穿高跟鞋走在路上的北海道人。你也不需要太意外，因为他非常有可能就是等一下他要去室内，他今天在室内的活动会比较多，那所以他为了美美的要参加 party， 他宁可用高跟鞋，就他真的是这样一拐一拐插在雪地里面走，他宁可一边走然后一边喊，他们也会寒冷寒冷，一边喊好冷，然后就穿短裙这样。我真的不懂，后来我才慢慢理解，就他们其实就觉得哦，我外出就只有这一小段时间，我稍微忍耐一下就好了，因为我大部分时间还是会在暖气房里面，所以他们会以25度的状况去穿他们的衣服。好，那除此之外呢，像他们一般的暖气是用电力发电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他们也蛮常使用煤油启动的暖气。譬如说如果今天他们万一有什么停电的话，像之前地震啊什么的，哇，那如果停电就没有暖气的话，这是会死人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家家户户啊，你仔细看他们，尤其是那种一栋式的那种，在户外就挨着房子的旁边，通常都会有一个可能是像汽油桶或者一种方形的很大的一个煤油储存桶，他们日文写成灯油 tank。 那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种要给暖气，或者是他们有时候洗澡要加热热水，也是用这个来作为燃料。那这如果没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有那种巡回的那种灯油加油的车，或者是他们可以用电话叫来帮他们加油。这个一定常常要常备着，要不然真的停电就完蛋了。那我记得那时候刚到北海道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住在语言学校合作的那个 guest house 里面，我记得我房间里面就有一个是没有暖气，那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它是用电启动的，因为那也是要插电。那直到有一天，因为我真的很怕冷，我每天都会开它，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打不开了，然后它就一直哔哔哔一直叫这样。那我真的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很省，我什么都省，我只有暖气不省。我真的一刻都不能等，我真的太冷了。我心里就在想说，第一个念头想说完了，我把它用坏了。那第二个我想说不行啊，就算要赔我也一定要把它修好，我一定要再打开它。所以我就去找楼管来帮我看，就他看完之后他就很轻松的就回答一句，哦，没有了这样。你怎么用这么快？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用，这是假没有吃没有的啦。那就果不其然就补充完没有就没事了，就可以再开了。那这个时候我也才知道，就是说，哦，为什么我常在我的房间里面会闻到一种就是烧煤油的味道，就是因为它。 嗯，有些人不太喜欢，可是我还蛮喜欢那种味道的，有点变态，对不对？我就觉得啊，那是一种很温暖的味道。那附带一提就是，常常我们会在电视或是漫画里面看到日本人他们冬天会用暖桌嘛，对不对？就是猫咪啊或什么的，或是人在暖桌，有时候坐在上面很温暖，然后就不小心就睡着，盖着暖桌被子就睡着。我也曾经幻想过我家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暖桌，那但是没想到说就北真的最冷的地方北海道人反而会觉得这个暖桌实在太不实用了，因为它 CP 值真的太低啊。因为我如果只要开暖气，我整个屋子都可以保持这个温度，但我开暖桌我可能耗电量差不多，但我只有那一区我还要把脚伸进去才会暖。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调查结果，他就写说北海道人的暖桌持有率竟然是全日本最低哦，这真的让我太意外了。可见日本人跟我们台湾人一样也是很讲究 CP 值的。好啊，那再来呢是有关北海道人的冰箱。如果你曾经到北海道的便利商店买过东西，或者是你在路边的那些饮料餐饮店吃过饭，你应该都有体验过，就是你要进去那个室内空间，你必须要开两道门才能进去。那这两道门的中间呢，其实这个空间叫我们叫做风厨室。其实在台湾也有风雨的风，开厨的厨，风厨室。那在玄关的部分，如果我有设置的空间的话，其实它就可以防止外面的风雪，如果今天常下雪啊，风又很大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这个空间，风雪是不是就直接开门的时候就吹到室内？那我有这个空间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缓冲区，然后同时我也可以避免就是暖气一直跑出去一直浪费这样。那在室内，进到室内之后，你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窗户，大部分几乎啦都是两层的。都是两层的，而且除了北海道之外啊，你只要是日本像新系啊这种就是东北地区常常会下很多雪的地方，你看他们室内通常这种窗他们的窗户都是两层的，他们叫二重窗。那这个功能其实就是很像迷你的玄关的风厨室一样，就是我在两层的窗户的中间我有一个空气层嘛，那这个空气层就可以用来隔绝室外的冷空气跟室内的暖空气，那等于是它是可以提升暖气的功率。那除此之外呢，它也可以避免像我家就有这个问题，我每次只要开暖气，我的窗户上面就会结霜然后结霜之后呢就会开始有水流下来，然后我家的墙壁可能就会开始有发霉啊或什么的，那如果不擦的话啦，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这样子的功能，就是我不用，我可以避免温差，窗户的两边温差太大。那这个是它正常的功能 ，but 其实它还有一个隐藏功能，就是我最喜欢的功能，叫做万能冰箱。因为我之前在北海道打工度假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收工之后，我们有一个公共休息的一个空间，一个小房间，然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义工啊，都会到那边去，晚上吃饱饭就会在那边聊天啊、喝酒啊什么的。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每一次我们只要回到那个空间，大家第一个动作就是不是开冰箱哦，是开窗户，就把里面那一层窗户打开，然后就可以直接，你知道那个窗户打开在那个两层窗户的中间，我们就放了好多的啤酒，就仿佛一个啤酒塔一样，然后我们就直接拿一罐啤酒来喝。你知道放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啤酒比冰在冰箱里面的还清凉还好喝，而且还可以省电费，你不觉得这设计很棒吗？台湾太热可能没有办法，但我真的很爱。所以你知道住在北海道的人啊，他们冰箱其实不需要买太大，因为他需要冷藏的东西其实只要拿到窗台或是拿到玄关，我们刚刚讲那个风厨室放在那边几乎就是一个天然的冷藏空间了。那当然如果你说那我要冷冻呢，冷冻也可以哦。如果你要冷冻的话，你就在你家后院有没有挖一个洞，做一个他们叫雪室啊，室内的室，雪室一个空间，然后把东西埋进去就好。你就说这样不会冻伤吗？其实不会，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埋在雪里的温度啊，甚至有时候会比地表上面还高。雪室里面的温度大概就是恒温，大概零度到一度之间，所以会比你放在外面还更不容易冻伤。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我觉得太神奇了哈，就是你是可以延长蔬果的保存期限的。就是像我们之前在新西亚有看过雪下红萝卜，或者是北海道有那种什么雪式高丽菜。你知道这种放在雪被埋在雪里面的蔬果、啊、他们会为了避免自己被冻伤，因为被冻伤细胞就会被破坏嘛，所以在他们感觉到外围的这个环境很冷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紧张，然后就会把自己体内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转化成糖分。那这样有什么效果？就是我的凝固点就会降低，所以它就不会冻住，它就不会冻伤这样。所以很好玩哦，就是在低温状态下保存过的这些蔬果，因为它的糖分会升高，所以甜度会提升。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啊，为什么就是我真的其实是不太敢吃红萝卜的。然后你不要说红萝卜，因为红萝卜汁我也不敢喝。所以我记得我在新系有曾经喝过他们叫雪下人参，人参就是红萝卜啊。那我那时候喝觉得天哪，怎么可以这么甜，是不是有加糖这样。那他们就说没有，这个就是用刚刚我讲的这个原理，然后就是过冬过的，曾经在雪下经历过寒冬的红萝卜做出来的胡萝卜汁这样。真的太好喝了，大家有机会看到要试一下。然后还有北海道，你如果看到什么雪式高丽菜哦，那个就是比较甜，你如果看到这种料理也要来吃吃看。那当然有人就说啦，那这样北海道人是不是就不用买冰箱了？答案是还是要啦、哦、不过他们用冰箱的目的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这种亚热带地区买冰箱是因为怕东西放在外面会坏掉会腐败嘛，对不对？但北海道人的冰箱呢，基本上是拿来冰那些我怕它结冻的东西。因为气温太低的时候，真的哪怕是像我们刚刚说窗台，我曾经就冰过那个一盒那个牛奶，我傻傻的我想说省电费，我就冰在那里，结果拿进来要喝的时候顶口口随便拿冰。所以这种时候那我就要把它冰在冰箱。所以北海道人还是要买冰箱的，但是拿来是用途是为了怕东西会结冻。跟我们不太一样哦。好啦，那最后呢要跟大家介绍跟其他地区不太一样的，就是雪地限定的婴儿车。因为有时候难免我们会遇到一些带小朋友的旅伴嘛，那他们就非常习惯非常天真的就带着婴儿车去冬天的北海道玩。然后他们就脑中有一个幻想，就是哇，我可以在雪地上推着小朋友，然后外面下着雪，然后他可以这样很浪漫，然后买的东西也可以挂车上，这样释放双手这种画面。但是轻松许我就很无情的戳破你这个泡泡，因为你如果想要在雪地上推婴儿车往前行，你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先不要说婴儿车，我想大家多少都曾经在雪地里面推过行李或是拉过行李的经验，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因为雪地有时候它不会是平的嘛，所以你有时候要闪一下，左闪右闪就算了，然后行李舱还会这样东倒西歪，或者是轮胎会卡雪，然后就拖不动这样。那行李这样东倒西歪还可以摔嘛，但婴儿车里面有小 baby 有小朋友是不能乱摔的，对吧？你不能让他翻车啊。你说那这样北海道的妈妈们他们到底怎么搬运他们的小小朋友嘞？那你可以想啊，就没有婴儿车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通常我们就是用手抱着嘛，背巾背着，对不对？那北海道妈妈们呢，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他们还会用两个就是用来除雪的工具来运送他们的小孩。第一个叫妈妈桑 dump， 那我们就简称它叫妈妈当，妈妈当。然后另外一个叫 soli， 那就是雪盆啊。那前面讲的妈妈桑 dump 就是妈妈桑就是妈妈嘛，对不对？ dump 其实就是砂石车的意思，把这两个字组合起来，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它透过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力学设计，就是即便他意思要说，即便爸爸出门上班去了，妈妈在家里呢也可以毫不费力，连女生都可以轻松除雪的一个工具这样。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好雪地区，就常下很多雪的地方，几乎每一家都会有的工具，那我们都简称它叫妈妈当。那另外一个后面我们讲的雪盆，雪盆其实是用来搬运，在雪地上面搬运一些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的一个容器，就一个浅浅长方形的盆子这样，然后上面会绑一条线，那你只要把重的东西放上去，那拖着那条线的话，哎，譬如说有时候我们铲完雪嘛，雪就要丢在那个雪盆上，然后往前拉这样，其实这样就很轻松，就很轻松，你不用这样提起来搬，你可以直接用拖着走这样。像现在我们常常在有些滑雪场，像我说我们让大家体验滑雪盆，有没有在那种幼幼区的那种滑雪盆的体验，其实最早的雪盆就是用来拖重物的东西而已，那后来才慢慢到滑雪场之后，就因为很多人要玩啊，才慢慢发展出一些有靠背的啦，有把手的啦，妈妈可以跟小孩两个人一起用的啦，泳圈型啊，各式各样那种比较不同形式的雪盆哈。那最早其实就是很简单，一个长方形的浅盆加一条绳子，就这样子而已。那借由上面这些真的是下雪地方才会用的日常工具，他们这些北海道的妈妈们就用这种东西来托运他们的小孩或是遛小孩。所以我真的曾经看过，就是有妈妈她去超市买东西，然后买完之后不是要放到车上， 对， 对，那手提着还要抱小孩就很累啊，所以她就带了一个雪盆，然后她买完东西之后呢，她就把雪盆跟就是她买的东西跟小朋友一起放上雪盆，然后就把它拖回车上或是拖回家这样。那这个是我觉得在北海道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你会发现说，小朋友也因为这样就玩得很开心，他也不会吵闹了这样。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智慧。那当然啦，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我觉得比较新型的，像这我就没有看过有人用过，但网络上有人在卖，就是他那个婴儿车的，他叫雪上婴儿车。婴儿车的下面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像雪橇一样，会有那个，你要怎么讲啊，可以拖着走的比较滑的那种东西，然后如果你在干的地面，就不是积雪的一般的路面上呢，你就可以把车轮往下降，然后它车轮是可以升降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这些北海道的妈妈们，他们可以在雪地上就用像雪盆一样用拖的，但在一般平地上呢，就可以把轮子放下来，然后用推的这样。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好，蛮有趣的，所以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的照片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方格子上面看一看，我有贴一些照片在上面哦。好啦，那这次分享就先讲到这里啦，我们下一次就要开始进入到道东喽，带大家去道东看看有什么地方好玩喽。那我们就下次见啦。ではまたねー。